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四部书，所谓创出利民生，是吧？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我不会是用很多时间去讲摩西就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说是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基督说律法书是摩西的律法，是摩西所写，相信我们就应该是相信。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有一样更加大的问题是需要去面对。我们讲到民数记，很多人对民数记都没什么好感的。以前都跟大家讲过，读圣经的话，很多时候读到创世纪就很开心，出埃及记都很快乐，去到利未记就开始有些阻滞了，去到民数记呢，就直情很多人都出不到民数记，出不到旷野，就死在旷野，就不会再读的了。印象都不是那么好的，成日记得的呢就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在到旷野漂流的40年，一比是这么漂流，最后就怎样？死在旷野的当中。哇，令到人家非常之沉闷，非常之颓丧。哇，新年流流，你说那你还讲民数记？其实民数记和新年是有关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民数记原来和新年是有关。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实全个摩西五经都和新的开始和诞生是有关。创世纪就最简单啦，是吧？是所有被造之物的诞生，一切神所做的诞生。在神所诞生中是包括是人类，是吧？在到人类当中，神又拣选了什么？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当他们入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家族。雅各带着12个仔进入去埃及，出来的时候变成是12个支派，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诞生。又在这个民族的诞生之后，神是再拣选一些能够是洁净自己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在到利未记，神要以色列人是献祭和透过律法来到分别为圣，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又窄了个律法的范围。去到民数记是什么呀？是一支军队的诞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头先开始的时候民数记1章1至3节讲什么？是要数点人民，以至看看有多少个男丁是可以为神是打仗。而这一节同样的经文在第一章是重复出现了14次。所以很明显，神又要在他圣洁的子民当中拣选一些为他征战的一队军队。这个就是军队的诞生。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游乐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是要打仗。我们再看一看民数记，其实民数，我们看看摩西五经，其实摩西五经里面是有很多和救恩是有关的信息，是有很多和耶稣基督有关的信息。其实整部圣经都是关于耶稣基督，整部圣经都是关于救恩。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在到路加福音24章44节，他怎样跟门徒说？他在到旧约里面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经文，他都细细跟门徒来到解释。所以的确在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有关耶稣基督和有关救恩。摩西五经亦都唔例外。我点解会同大家讲民数记？因为我喺旧嘅教会，我 的时候跟他们讲了创世纪去到利未记。创世纪是讲什么？讲人在第三章堕落了，跟住神就是跟人立约，不断地跟以色列人的始祖立约，跟人类立约，想救赎人，所以我叫他做救赎的约。出埃及记呢，出埃及记本身就是一个救赎的信息，是说神是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正如神救赎我们每一个人脱离罪的捆绑。但是出埃及记里面你能够见到很多是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的片段。例如在这里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讲的那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在这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讲到会幕里面所有的陈设都跟耶稣基督是有关。利未记呢，利未记亦都是有救赎的意义，是讲献祭的。以色列人透过献祭是能够与神和好，是指向什么？好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个祭，一次过的祭，令到我们永远是与神和好，不需要再献千千万万的牛羊。民数记呢？民数记我觉得是讲那条救赎的路，就是那条以色列人行起上来出现问题。愿我和大家都能够一起走这条旷野的路，这条救赎的路，愿我们一起是走出是这个旷野。想和大家是约法三章，怎样约法三章法？民数记一共是有三十六章书，如果是每个礼拜读三章的话，刚刚十二个礼拜就读完。我呢就不会个个礼拜都跟你们讲道，听得多你们都会厌。黄庆元牧师，黄庆元长老呢会来跟我们分享，是有宣教的讲道，一个月一次。所以呢我大概民数记的信息大概只有十个信息到的啫。所以呢你如果一个礼拜读三章呢，应该是绝对没问题，是能够读得完。想希望大家是先读了民数记先至回来听到呢，是会更加有得着。先讲讲民数记的书名是很有意思。民数记的书名是由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是 arithmoi 这个字出来的，亦即是计算 arithmetic 计算。在这里拉丁文呢就是 numeric，在英文呢就是 numbers， 所以我们英文的圣经民数记就叫做 numbers。 这个名称是很有意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会见到民数记里面曾经两次是数点人民，第一次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次是第二十六章，再次是数点人民，所以绝对这个名称是非常之贴切。咁希伯来文嘅名字又系乜嘢啊？希伯来人好有趣嘅，佢逢亲有一部书嗰阵时，佢就会拣嗰部书第一句嘅句子入边揾一个重要嘅字出嚟，就成为呢部书嘅书名。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创世纪。创世纪话咩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系嘛？起初呢个字就系 Bereshit， 系希伯来文 Bereshit。就成为了创世纪的名字。这个书名都很有意思的，因为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发觉，原来一开始在第一章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在哪里？在西乃的旷野。你会发觉去到三十六章，他们仍然是旷野，但是今次在这里摩甲的平原都是一个旷野，在约旦河的河边是对住耶利哥的，就快要过这个约旦河去耶利哥那边。所以讲到在旷野亦都是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又有第三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晓谕，因为这部书曾经有150次是讲耶和华是跟他的仆人讲说话，用了20个不同的方式，150节的经文讲耶和华晓谕或者吩咐他的仆人。但我们 今日是会讲民数记的第一至到第四章。第一和第二章是讲数典十二支派，第三和第四章是讲数典利未人，都是数典，所以是分段就分开一和二章和三和四章。数典的方式是很不同，数典以色列人是数二十岁开外的，数是利未人是数一个月大的 BB 以上的人民，不同的数法。在《民数记》一章四十八至到五十四节，当数典紧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说不要数利未人，你留回第三、第四章才数。我说十二支派又说数利未人，那你们想想下，咦，不是出了十三支派出来，十二支派加利未嘛。如果你们记得，这个是雅各的家事来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雅各有十二个仔，本来十二个支派就应该是由十二个仔，每个仔一个支派。但是记不记得在这里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约瑟是带埋两个仔以法莲和马拿西去见雅各，记不记得这件事？当时雅各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将以法莲和马拿西的辈分提高了一倍，就同埋佢到十二个仔系同辈。嗱，呢个就确定咗约瑟长子嘅名分，因为长子系会点啊？得到双份，所以将佢两个仔以法莲、马拿西提高咗一倍之后，将来入到去迦南地封地系有双份，确定咗约瑟长子嘅名分。第二样雅各所做嘅，就是将以法莲是立为长子。以法莲其实是小仔来的，约瑟两个仔，一个马拿西，一个以法莲，以法莲是小仔，马拿西是大仔。那么奇怪，雅各就是立了个小仔做长子。其实雅各自己都是小仔来的，他是骗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交叉手立了以法莲做长子。这个是雅各临终的遗命，就是做了这两件事。在《民数记》第一章数完了以色列人十二支派之后，在第二章是讲到怎样去行军安营。军队是分开四支军队，东南西北四支军队。行军嗰阵时，东边嘅军队行先，南边嘅军队跟住就系利未人同埋约柜，跟住就系西边嘅军队，然后到北边嘅军队。咁安营呢？安营就系将个会幕系摆咗喺中间，东南西北系围住呢一个会幕嘅。如果你会发觉经文从来冇讲你听系东南面。西北边，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南就是南，北就是北。排列这些这样的支派的时候，不是计雅各的仔的大小的，是计他老婆的地位。但很有趣，他的大太太、大老婆是谁啊？是利亚。利亚一共有六个仔，记不记得啊？所以东边的军队就是利亚所出，是有犹大、有以撒加、有西布伦三个仔，人数一共是186400人那么多，是所有四支军队当中最多人的，是东边的军队。他是先锋来的，冲锋陷阵就是 东面的军队行先。第二队的军队是什么？是南面的军队。讲完利亚有六个仔，去了三个做东边 的军队，应该还有三个的。但是不要忘记利亚第三个仔是谁？是利未。利未不打仗的利未人。所以没了利未人，就要找婢女的仔是补上。所以就是找加德是补上了。所以利亚两个仔流便和西面加埋婢女的仔加德，就成为是南边的军队，一共是151450人。 西边的军队呢？西边的军队是第二个老婆的了，是拉结的了。拉结有多少个弟弟啊？两个，约瑟和便雅悯，是吧？刚才讲了，约瑟是由他两个仔补上，所以西边的军队是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三个支派，人数加埋是108,100人，是所有军队当中最少人的。而北边的军队就是由所有婢女所生的，有但啦，有亚切啦，有拿弗他利啦，加埋是157,600人，是第二人多的军队。嗱，呢一队军队是排在后面，是爱嚟压阵的。当敌人有很多时嚟到攻击他们的时候，如果由后面嚟攻击的话，就要由北边的军队嚟到系抵御，嚟到抵抗。四支军队加埋几多人啊？603,550人，就是当时20岁开外的12支派的人数。嗱，这个数字喺度出埃及记38章26节系出现过，系话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有几多人数？点解个数目会咁准确啊？因为系民数记的时候所数点噶嘛。嗱，第二次数点嗰阵时喺度26章。嗱，今次數點又是20歲開外，但是完全是不同了的一班人。第一代由於他們的不信，除了約書亞和加勒兩個，全部的人已經死在曠野。新的一代一共有601,730人，感謝神沒有少到多少人，仍然都是600,000的大軍。如果你加上他們的妻子啊、婦孺啊，一共差不多可能有成200,000人在个旷野里面。嗱，有没有见到经文话民数记2章17节，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仍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各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道。当他们各安本位的时候，出现了个什么的形状出来？一个十字架来的，很有趣的。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你要居高临下望下去，你才见得到这个十字架。什么叫做各归本读？和合本在这里100年前用了一个好深的字，读。如果你睇翻2章2节，你会发觉个独字嘅意思就系军旗嘅意思。咁究竟四支军队有啲咩军旗？喺度东边嘅军队系犹大做首领嘅。记唔记得雅各喺度创世纪49章祝福自己12个仔嗰阵时，点样祝福犹大嘅？系少狮子嘅，系一只细小嘅狮子嘅。所以东边的军队的军旗是一只狮子，犹太人个个都知道。西边的军队呢？西边的军队是由以法莲来到做首领。在这里创世纪49章就说雅各祝福12个仔，在这里生命记33章摩西就祝福12支派，其中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说他们什么？说他们好像野牛，有牛的角啊，以致能够抵足是万方去到地极。所以在这西边的军队由以法莲来到做首领，他们的军旗是一只牛，这些犹太人都很清楚。北边的军队就需要解释一下了，北边的军队是由但来到做首领。但在到雅各祝福十二个仔的时候，说但是好像路上的蛇一样。所以但的军旗不嬲都是一条蛇来的。为什么会变成只鹰那么奇怪呢？根据犹太人拉比说，原来有一个但的首领叫做阿希尔谢。这个人的名字你可以在到民数记1章12节是找得到他。阿希尔谢这个人不喜欢用蛇来到做是军旗，为什么？因为蛇是代表什么？圣经里面是代表撒旦，是代表魔鬼。所以他将条蛇变了，军旗是一只鹰的口里面咬住一条蛇。 嗱，呢个就好有意思啦，因为我哋知道圣经入面鹰系代表神，神嘅口咬住一条蛇嘅意思就系话神永远都系控制住撒旦。嗱，呢个关系好有意思。慢慢，根据犹太人拉比，但嘅军旗就变咗一只鹰。咁蓝田嘅军队咧，系由流便嚟到做首领。流便系边个啊？流便系雅各嘅长子啊。所以名正言顺是以人来到做军旗，所以你就出现了是四个军旗，东面的是狮子，南面的是人，西面的是牛，北面的是鹰。如果大家弟兄姊妹有留心旧约和新约，在这里以西结书一章和十章，在这里启示录的第四章都有讲到，在这里神的宝座面前是有什么？是有一种天使叫做四环物。四环物的天使是有四个面的。第一个面是狮子，第二个面是人，第三个面是牛，第四个面是鹰。当他找面人的面望着你的时候，他的右边就是狮子的面，他的左边就是牛的面，他的后面就是一只鹰的面。哇，你说这么巧的，为什么好像就是以色列人的军旗一样？我绝对不相信圣经里面是有巧有巧合的事，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来的。那你说神的宝座四周围围住这些这四活物四个面有什么意思才得的？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四福音？马太福音形容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王，王是狮子。记不记得马可福音描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仆人，仆人是牛。路加福音描述耶稣基督是人子，人子就是人。而约翰福音描述耶稣基督是鹰， 是这个神，神就是鹰。其实所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救赎来的。神的宝座四周围围住他的感谢神，就是他的救赎。为什么说救赎啊？这个救赎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本来是神是王，但他变成人，变成奴仆来到世上，为你为我钉上十字架。这个就是救赎的故事咯。所以绝对不是巧合的，神的宝座四周围围住的都是他的救恩。令我想起有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至到十节，经文是讲到全部四个面讲晒。请听我读一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讲了神，四个当中讲了神。第二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讲到奴仆，讲到只牛噶啦，系嘛？跟住讲咩啊？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人噶啦，咁仲有王呢？啊，读埋落去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当我哋万人万物系向耶稣基督屈膝嘅时候，佢系边个啊？佢就系我哋嘅王。所以呢几节经文系讲晒耶稣基督为我哋所做呢四个面，其实所讲嘅就系一个救恩。我再跟大家讲民数记的时候，会讲是摩甲王巴勒曾经是叫先知巴兰去造就以色列，记不记得？巴兰就是在山上高居高临下望向以色列人。经文在这24章2至9节说，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照着支派居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头先所讲的各安本位，各归本独。他在山上望下去， 我相信他见到那个十字架，我相信他见到所有的军旗。你见不见到他的经文当中，本来要咒诅的，他突然间说神的灵系就临在他的身上，他便提起诗歌在这里赞美是以色列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是何等的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是何等何其的华丽。跟着他说什么？他说你就好像有野牛的力会吞吃敌国。好奇怪啊，刚才我说是申命记三十三章，记不记得就是讲过这个就是摩西比是以法莲的祝福，就是西面的军队，说他们有野牛的角是可以抵足万方，这里说是什么？是吞吃敌国。跟着他说什么？他说你好像狮子一样的以色列，你专如公狮，你卧如母狮，你是谁敢惹他？这个就是雅各给十二支派，给十二个仔的祝福，给犹大的祝福，就是那只少壮狮子一模一样。那你说他讲了牛和狮子而已，还有鹰和人，鹰是代表神，你有没有看到神的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人是什么？他在这里祝福着以色列人。所以这幅图画也都是让我们看到全部这四个是出晒来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各安本位，各归本独的时候，为神去征战是无往而不利，是无坚不破的。当巴林是想咒助以色列的时候，他咒助不出口。同样当我们是成为神的精兵的时候，各安本位，各归本族的时候，有神来到帮助我们征战。但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到。讲完了第一和第二章是数点，是十二支派，第三、第四章所数派的，所数的是什么？是利未人。第三章的数法和第四章又不同的，有两个数法。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数法？因为有两个用意在里面。第一个数法是第三章，数法是所有一个月大过一个月的 BB， 不数一个月小过一个月的，因为小过一个月可能会夭折，大过一个月的就比较稳阵一点了，所以可以数。这样来到数是有什么用意？原来是要代表所有十二支派，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圣经里面说所有的长子都是属于神，利未人就是代表每一个长子是归神所有。一共的人数是多少？是二万二千人。第二种的数法呢？第二种的数法是数那些三十至到五十岁，是可以在这里会幕，可以在这里圣所入面工作的人，可以侍奉神的人，一共是有八千五百八十人。所以这里讲给我们听，是有两种数法是数利未人。但其实民数记亦都可以讲得是一个两代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见到有两代的以色列人在这里，第一代是一至到二十五章讲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这里二十六至到三十六章。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我们很清楚，刚才都讲过，他们在旷野里面是埋怨神，他们不服从摩西的领导，他们最后是因为不肯是进入迦南而被神罚他们是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全部除了是约书亚和加勒两个全部死在旷野。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旧的一代很不同的。经文是二十六至到三十六章，经文的开始在二十七章和个结尾三十六章都讲到有一家人，这一家人就是西罗非哈。西罗非哈是有五个女的，生了五个女没仔的。所以这五个女是怎样？就是见摩西。 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如果你是母仔的话，你不可以得到封地，所以他们觉得 不公平，就走去找是摩西。结果摩西将他们的这个案件呈给神，神话这五个女仔说得对，是应该给回新地给他们。你有没有见到这些新的一代和旧一代很不同？旧的一代怕得要死，你不要说叫他入封入去这个应许之地拿封地，他们都不要，不要入去。新的一代就不同了，新的一代都未入去迦南地，都未有一寸的封地，他们已经在这里跟摩西说，咦，这样不公平的，入到去之后得到封地我们都要一份。有没有见到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他对神的应许是有很大的信心，是第一代以色列人所没有。所以我们见到第一代和第二代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啊，你说这么多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不是好地在教会里面，啊，以色列人第一代第二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第一代跟我们有很大的渊源的。在这里希伯来书第三章七至到十四节经文怎么说？或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实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有没有见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原来以色列人第一代在旷野的例子是给我们的，我们要谨慎啊，不要我们当中有人会存着不信的心离弃了神，好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还有其他的经文，例如希伯来书四章一节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经文说什么？当神给我们有应许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握，我们要敬畏神，要相信神。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和十一至到十二节，保罗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为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保罗说这个是给我们的尴尬来的。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自己站立得稳，我们有侍奉有敬拜神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当我们觉得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就要小心要谨慎。还有一节经文，啊，我读了，在这节在旧约诗篇九十五八至到十一，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见到以色列人第一代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不肯进入迦南，而被神是罚他们没得进入应许地。问题就是 迦南代表乜嘢先得噶？嗱，你相信你問基督徒迦南代表乜嘢咧？十個有九個可能都會同你講係代表天堂，流奶與蜜啊嘛，美地嚟噶嘛，仲唔係天堂係嘛？喂，但係問題有一樣嘢要諗一諗噶咯喎。如果是天堂的话，需不需要组织一支精兵来到入去征服这个地方，好像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一样，先要征服了才能够占据，需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的。如果迦南是天堂的话，摩西被神罚他不可以进入迦南，那是不是就是说摩西不可以入天堂？亦都唔係㗎喎，摩西係神嘅好朋友嚟㗎喎，同神面對面講說話㗎喎。如果摩西唔能夠係入天堂，仲有邊個能夠入天堂？迦南係代表乜嘢？迦南唔係代表天堂。嗱，你睇下呢啲以色列人衰咗啊！你有冇發覺佢衰喺邊度？佢唔係衰喺出埃及記喎。他是有被神救赎出来，他有跟着摩西一起行的，他亦都不是衰在利未记，就是说他有照着神的吩咐，他有献祭，他有敬拜神，他有是分别为圣。好像我们基督徒那样，我们都出了埃及被神救赎了的了，我们有没有衰在利未记？我们都没有衰在利未记，我们都有回来敬拜，我们都有守节心清。以色列人衰在哪裡？衰在民數記不入得迦南。迦南不是天堂，是什麼？迦南征服迦南是有一個是象徵，是象徵一場屬靈的爭戰，組織精兵去征服那些未信的地區，去征服那些未信的人，不是說以武力征服，這個就是十字軍 的問題，不是以武力征服，是要我們將神的好消息是傳開去，去征服這些未信的人。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我們要各安本位，我們要各歸本族。當我們各安本位，各歸本族的時候，我們就有十字架的道理在我們那裡。我們再講出耶穌基督的救恩，就是祂是神，祂是人，祂是神，祂是王，祂變成人來到世上，變成奴仆，死在十字架。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是去征服這個未信的地方。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是進入了迦南地。這個就是以色列人衰咗嘅地方。嗱，喺度今日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睇翻下今日所讲民数记，有好几点都系值得我哋去思考。第一点就系神同以色列人讲，你要系数点你嘅人民。我哋教会都需要系数点下我哋嘅人。不是说数人多人少，人多人少反而不重要。记不记得神话我揀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是大国，我揀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人多，所以人多人少不是一件问题。那数来做什么？数来看看究竟我们的分配，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调动是怎样，这样我们才能够是分配彼此配搭，彼此同工，彼此是分工合作。这样很重要的。要看看我们组织的人数分配成怎样，怎样来到调动。所谓各安本位，各归本族。第二样我们所学到的，就是第一代以色列人衰了，不要学他们。我们不要说怕入迦南，我们要入迦南。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入迦南？如果我们不入迦南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神会问我们的，你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不是神不知道的，神是提醒我们，你做了多少年？有人说30年，有人说40年， 有人话五十年，有人可能话六十年。神会点讲啊？你嗰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者六十年，系我所繁衍。你观看我嘅作为，但系你心入边系迷糊，你竟不晓得我嘅作为。我哋可能会话，我哋年纪老啦，唔能够系成为精兵。你有冇见到头先数点十二支派嘅时候，系啲乜嘢年纪嘅人啊？嗱，数点利未人嗰阵时喺度对内敬拜嘅人，神话点啊？系三十至五十岁，五十岁就太老啦，你唔好走嚟敬拜我。三十至五十。喺度會幕入面侍奉，唔係話唔好敬拜，即係唔好喺度侍奉。嗱，喺到數點軍人嗰陣時係幾多歲啊？二十歲開外嘅喎，有冇話六十五歲就退休啦？有冇話七十歲就太老啦？冇喎，只有一口氣，神都要我哋成為佢嘅精兵，為佢去征服迦南。剛才我們講民數記有很多名字，有兩個名字很有意思的，一個名字是民數，數民，數點了人民之後怎樣成為神的精兵，這個好的名字。另外的名字叫做什麼？在曠野，就好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行不出來。究竟我們要做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曠野，還是像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進入迦南？有人可能又說，我有侍奉的了，我可能不需要成為精兵。有沒有見到數點十二支派和數點利未人人口的比較？十二支派是對外的，是軍隊來的，利未人是對內的，是侍奉神的。利未人多少人？八千多人。十二支派多少人？六十多萬。即是說每一個在這裡對內侍奉神的人，應該有七十個對外侍奉的人。我們御堂有多少人是參與崇拜，參與這個是侍奉的敬拜？二十人參與侍奉，有沒有二十三十？當他三十，三十乘七十是怎樣？應該有二千多人在外面征服迦南。我們有沒有二千人？亦即是說我們全部的人，全部粵語堂的人都應該走去征服迦南。你說很害怕，我不懂做。有沒有見到剛才巴蘭想走去造就以色列人？當十二支派的軍隊各安本位，各歸本獨的時候，有神來到是幫助我們征戰。我們所需要的就是講出這個救恩，就是剛才所說四活物代表那四樣東西。耶穌基督是神，耶穌基督是王，變成人，變成奴僕來到世上。當我們講出這個救贖救恩的時候，其他所有的東西是神為我們在做。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我們有沒有這個心，是成為耶和華的精兵，以致是為神征戰？這個是我們新一年的一個 challenge， 一個挑戰。很多時候我們新年有 resolution， 我們願不願意是今年大家都成為耶和華的精兵，是為神是征戰？亦都要回到來，就是講一講我們今年的主題了。為什麼有個這樣的主題啊？我們的主題今年就是以傳福音，以是傳福音為主。口號是叫做天天傳揚主的救恩。我們亦都會是請了是黃慶元是長老來跟我們分享有關宣教的系列，一個月會講一次道。跟住你話我哋唔識點樣同人分享，唔識猜傳啊，唔識做宣教啊，我哋會推出一個係主日學，叫做咩啊？上帝子民嘅宣教使命，希望大家係同我哋一齊嚟到學習。我哋仲會每個月係介紹一個宣教工場嘅工作， 等我哋可以更加有智慧咁样系运用我哋嘅金钱，睇下应该摆喺乜嘢嘅事工上。嗱，仲有一样嘅就系我哋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团契，叫做大使命。呢个大使命嘅团契就系一班弟兄姊妹喺度做外展嘅事工，大家都有呢个心嚟到做外展嘅事工，我哋一齐系集埋一齐。看看有什么不同的 idea， 我们曾经搞过有很多就是讲座，我们也都是曾经尝试过是去老人院去侍奉老人，我们甚至是印埋一些卡片，印埋很多这些卡片做什么？每月就有一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讲什么？这节的面前就是讲你正在风浪中吗？如果有很多是人未信耶稣基督，他们或者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困难，见了之后他就会去阻读，然后后面一节经文就说什么？马可福音四章四十一节，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如果有人在这困境当中，如果他拿起这张卡，我们邀请他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就算你年纪大了，我哋每人都可以攞一沓呢啲卡，係去到有中國人嘅地方，例如係 market 啊，例如係餐館啊，唐人餐館，喺度櫃面佢哋準備擺嘅就擺幾張，當睇下有冇人可以係引領啲人嚟到一齊同我哋一齊敬拜，但唔需要做好大嘅功夫。你就算你話我唔識猜拳，我唔識係講嘢。你只需要是将这张卡是摆出去是很容易。我们都是邀请大家有心是做差传，有心是做这个外展，跟我们一起是来到是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团契。我们下一个的聚集是会在1月14号是吗？会在1月14号是夜晚。如果大家有意思的话，是可以问啊 any Wong any Fong 或者问我都得，我哋是好会感谢你系嚟到同我哋一起系参与呢个工作。愿我哋喺度新一个年，大家都会系天天传扬主嘅救恩。让我哋一起嚟到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民数记。最愿我们都是学习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有这个心是进入迦南地，而不是好像旧一代的以色列人，由于他们的反叛，他们不肯进入迦南，而是死在旷野当中。在新的一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是天天传扬你的救恩，透过黄庆元长老的讲道，透过主日学，我们能够学习做宣教的工作。愿你都是祝福我们粤语堂新一年的事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是同声唱三一颂。